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Joseph 长老给我们讲个题目，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主眼中的教会是吗？那他在第二堂的时候呢，他做了个见证，他提到呢，在芝加哥有一个美国弟兄，那他有一天他有一个主日早上呢去教会聚会的时候，牧师看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说，弟兄，你今天好像特别不一样，你昨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啊？他就想一想，他说，我也没去哪里啊。哦，有，我昨天呢是因为带我的孩子到公园里面去玩了，那小朋友在那边玩的时候我没有事啊，我就在旁边读圣经了。他就把以弗所书呢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遍。那这个牧师就觉得很惭愧啊，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这么好认真的去读啊。那长老就告诉我们说，这种读经法啊，一遍一遍的读呢，就是叫做综合法啊，综合法。当他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刚好最近呢，我也在读以弗所书啊。我们去年哈、讲台上，还有去年的冬令会都是讲以弗所书是吧？啊。那照理说我们应该都很熟啊，可是当我在这样子一遍一遍去读的时候呢，哎，我自己又有一个一些新的体会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从以弗所书来看神的救恩。那我觉得可以用第四章21到24节这几节呢，来带出这样的信息。所以我想我们就请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到24节。我请弟兄帮我那个 slides 打出来。好。翻到以后呢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好，21到24节哈，预备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再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早上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都是被你自己所拣选、所呼召出来的，成为圣徒，在神的家中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主啊，历世历代有多少人想得到这样的福气而没有得到。主啊，如今你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了，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真是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口，我们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思想你的话语，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求主你再一次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也再一次让我们充满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啊，有4本书呢叫做监狱书信啊，就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啊。以弗所书呢就是其中的之一。那时候呢，保罗已经来到他侍奉的尾声啊，几年后呢，他就被罗马政府处死啊，为主殉道。但是你在看这卷书的时候呢，字里行间呢，你没有看到它有一丝的自怜。相反的呢，这卷书的内容让人感到喜乐，感到鼓舞，感到希望。保罗很兴奋地讲论神的救恩，那这救恩是神的奥秘，如今启示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会发现以弗所书里面所讲论神的救恩，差不多包含了所有保罗在其他书信所提到的教义。中文祈祷本圣经啊，他对以弗所书的简介的时候， 他还说，这卷书素来被称为保罗书信中的花冠，用花做成了一个冠冕，好像是这书信当中一个最亮丽最显眼的一卷书。那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对真理的认识和体验呢已经炉火纯青，在晚年夕阳的余晖中，他没有争辩，没有责难，他把神从未启示的奥秘庄严地写下。这奥秘是什么？就是人类的历史有一天会达到高峰，天上地上的一切，还有人类不分种族、性别、阶级或是地位，都可以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归于一。神用基督的救赎让人与神和好，又借着基督把人与人之间的阻隔除去，使我们在主里合一，成为教会。那又借着教会使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借着教会使神得荣耀。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主要内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关教会这个主题在以弗所书讲的比较多比如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神也给教会各种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有的解经书就用教会书信来形容以弗所书，也以教会来为主题来解释以弗所书这是一种方式，帮助我们把握重点来理解以弗所书。那如果说你要照经文的顺序来分段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出一个大纲就是以弗所书的前三章讲到在基督里的救恩，后三章讲到在基督里的行为但是如果说你不照经文的顺序而把整本书来看我自己看了几遍之后我大概可以整理出三个重点第一个呢讲到救人，第二个呢讲到神的救恩，第三个呢讲到新人这三个重点呢就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这四节经文来做一个代表这四节经文里面你看到里面有两种人，哪两种人？旧人跟新人是吧那说这个旧人我们看到二十二节他说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让我们想起当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哎呀每天每天在那边看，你知道神不要他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他的都可以吃，这颗不能吃，他偏偏想要，神不要给的他偏要去拿的话呢，这就是私欲。私欲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日子久了他就采取行动了，就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吃了，结果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那新人是怎么样呢？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如果再次回想当初神的创造的时候，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按着神的什么形象造的，有没有是按着神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来造的。可是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就被罪所污染了，他们就失去了神给他们原来那个形象。如今借着基督的救赎，神要恢复他在人身上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知道旧人跟新人那这旧人怎么样能够成为新人呢我们这边看到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是吧 从旧人到新人，这个心智的改换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原来旧有的形象，原来那个旧人的状态。我们唯有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改换呢？我们就必须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来领受神的救恩。我们领受神的救恩，就可以从旧人变成新人。我想我用一些图来跟大家做一点解释。这边是旧人，旧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我用这个黑色来代表。救恩，神的救恩有基督耶稣的宝血，我用红色来代表。新人被主所洁净，比血更白啊，所以我用白色来代表啊。这个旧人经过神的救恩啊，就变成新人了啊。我们当中很多是做 engineer 啊，我们都有时候都要画那个 flow chart，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flow chart 哈，帮助我们明白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步骤，就是使旧人变成新人，透过救恩，这个旧人变成新人。那我们再来看旧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救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新人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哦。我们看到旧人，旧人呢，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旧人的生命，一个是旧人的生活。旧人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呢，他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这边有经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啊。我下面呢也把这个图呢也放了一下，让你知道呢我现在是在讲什么。旧人的生命现在是讲这一块，这个旧人啊。所以旧人他是怎么一个的情况呢？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个死是一个灵命的死，是跟神永远的隔绝。当一个人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跟这个圣洁的神是隔绝的，意思他对神也是没有回应的，没有反应的，是死的，不只是现在，将来也是。所以一个旧人，他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他还有什么情况呢？他是在灵里面呢，他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那个邪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旧人是伏在那个邪灵的掌管之下的。同样的，这个旧人呢，他也是一个局外人，他跟神没有关系。在2章12节这边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跟神没有关系的，跟神的约没有关系的，跟神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局外人。而且呢，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救人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并且救人是与神为仇的，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主耶稣灭了那冤仇，原来我们跟神是为敌的，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这是一个旧人的一个生命的现象。那旧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呢？在2章2节提到说，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这是一个旧人的状态，旧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以前信主以前的光景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主以前啊，我相信我们都很会以自我为中心，信主之前以自我为中心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跟着别人追求世上的名利、财富、地位、情欲，甚至不择手段啊。也许我们能够做得好一点，也许可以做一些别人认为是一般人认为不错的事情，但是在神眼中都好像破烂的衣服。我们即使一些好行为，在神眼中都好像破烂的衣服，跟神的圣洁没有办法相比。我们还自以为意，我们感觉良好，这是旧人的状况。我们看见最近报纸的报道，发现很多的贪官污吏， 他们那种贪得无厌的程度，会让人非常的惊讶。不只是政府部门啊，私人企业也有很多报假账、贪污舞弊的行为的。我前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家很有名的电信网络设备厂，它在全球有150,000人。去年底呢，他们管理团队啊，宣布一个计划，叫做赦免政策。如果你能够坦白你自己污了多少钱啊，做了多少假账啊，他们可以坦白从宽啊。结果你知道有多少人坦白了吗？5000个。5000个这些做账的主管哦，还不只是做账的人呢，是做账的主管，比例相当高哦。这就是我们救人的一个状况。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救人是非常的败坏。也许我们以为我们做得比他好，那很可能你没有那个机会，对不对？可能你没有犯罪的机会。机会一摆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很好的人，哎呀，一个一个都跌倒。所以救人靠着自己是没有盼望，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世界上的人想用教育，想用政治，想用经济，想用哲学，或是所谓的宗教来改善人的处境，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救人的困境。感谢神，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看这个救恩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见救恩是非常的丰富。这个救恩有父神的拣选跟预定。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1章5节，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救恩有神丰富的计划，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计划了，他就已经预定了，他就已经拣选了一些人来归他。然后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完成了这个救恩，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父神的计划，圣子的执行，圣灵的实施在我们身上，圣灵作为印记在我们身上。在1章13节里面，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指准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也带给我们能力，也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这个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共同的一个创作。圣父计划的救恩，预定拣选人来到他面前，圣子耶稣基督流血舍命完成救恩，为我们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圣灵在人心中做感动，并且给人能力，让人能够活过来，能有信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并且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个印记，证明我们是属主的人。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恩，一个奇妙的救恩。人只要相信接受就可以了，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捐钱，我们不需要去造桥铺路，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好事来积功德，因为这些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只要相信，神就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好， 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就成为新人。这个新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看到新人跟旧人是相对的。当旧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新人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旧人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新人有圣灵的居住。旧人是局外人，新人是神家里的人，有儿子的名分。旧人没有神，没有指望，新人得以亲近神。旧人原来是与神为仇的，但是新人与神和好了。感谢主，这个都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相信，来接受，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丰富的救恩。这一部分我把它归纳成新人的生命。新人我要分成几方面来看：新人的生命、新人的品格、新人的生活、新人的侍奉、新人的装备。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讲到新人的生命，一个新人的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活过来了，他对神有反应了，跟神恢复关系了，成为神的儿女了，能够听神的话了，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个是新人生命的恢复，与神他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这是新人的生命。新人的品格，品格跟生命有关系啊，品格跟生活也有关系。所以我这边把它另外有一栏叫做新人的品格，那这记载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讲到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要说诚实话，要彼此饶恕，要凭爱心行事，要爱惜光阴，要常常感谢父神。所以你看到这个新人的品格跟旧人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旧人他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是新人从神那里领受到很多很多美好的品格。下面我所讲的就是新人的生活。可能你会讲哈，当我刚刚讲到品格的时候，可能你会说，这些品格好像不一定需要神才有啊，好像有些人他们也做得不错啊，是一般所谓的好人啊，这些好像多多少少他都有些都有，对不对？可能有时候做的我们比我们基督徒还好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哈，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啊，但是绝对不完全的。绝对不完全的，也不全面的。所谓的完全就是每一样都做得很好，所谓的 全面就是其中任何一样都做得很完整的，没有，而且是没有根基的。不以神为神的，他的行为是没有根基的，他是经不起考验的，也是不讨神所喜悦的。即使我们今天来侍奉神，我们用我们肉体也不能讨神喜悦的。这个约柜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谁去扶了约柜啊？乌撒，对不对？他很好心，约柜要倒了，我去扶，对不对？结果发生什么事？被神击杀了。他一个凡人不能去碰约柜的，他很好心，但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品格必须建立在神救恩的基础上面，必须有神的救恩做根基，圣灵的同在做根基，这个品格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持久的，才是全面的。好，这是讲到新人的品格。新人的生活，我想我们这边都很熟悉，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讲到丈夫要爱妻子，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讲到父母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也讲到仆人要敬畏主人，讲到主人不要威吓仆人。这些呢，我相信以后讲台上都会很详细的去讲。我今天主要是一个大纲，好像一个鸟瞰似的，不会一节一节的去解释啊。但是我可以把它带出来，把它归纳， 我们看见神对新人的设计是很丰富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带来品格的增加增进，带来生活人际关系的改变。所以神的救恩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同了，也让我们恢复跟人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建立在神所给我们的救恩上面。如果你看他对每一条的讲解啊，我随便讲一下，我们看一下啊，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你看啊，这些人际关系，很多人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好像也做得不错，是吧？啊，有些夫妻是很恩爱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新人的生活里面多了什么东西？多了主，多了主就不一样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话呢，你可以跟不信的人讲，对不对？他也觉得没问题啊啊！但是如同什么顺服主？哎呦，不信的人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了。他不认主嘛，他怎么去讲到顺服主呢？主跟他没关系嘛。如同顺服主，当一个妻子如果顺服不了他先生的时候，想到主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了，就比较容易了。同样的，丈夫爱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吧？如果你不信主，你后面这段没有，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榜样。你以为哦，我上班薪水交给太太就是爱她了，就很好了，是吧？啊，但是其实不见得了。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那一样的儿女呢？你们做儿女的，中文是最讲孝的，是吧？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孝悌也子，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你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人，你一定要从孝开始，对不对？孝为百善之先，中国人讲了很多，但是他没有主在里面，没有根基的，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这边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主里听从父母。你们做父母的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是吗？我想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没有这句话，什么父亲不能惹儿女的气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是不是？小孩子不好好的教训他怎么能够成才呢？啊，但是当你知道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你的儿子也是神所造的，他托付你来养育他，你还没有真正的所有权的，你不能随意去做什么的，是吧？你要对神负责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加了主在里面就大大的不同。同样的，仆人要敬畏主人，你们做仆人的要战惊惧怕，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什么？听从基督一般。今天基督如果进到我的生活里面，今天基督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你能够说迟到早退吗？然后老板出差了，你就晚半个小时进来，早半个小我晚半个小时进来，早两个小时走，有没有？不会，基督在啊。我不只是服侍我的这个老板，我还服侍我的神啊，好像服侍基督一般。你们做主人的也是一样，你们做老板的也是一样。有些老板他很威风的，是吧？啊，一定逼得这个他的手下这个鸡飞狗跳。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在天上还有一个老板，还有一个神在的话，你能这样做吗？行的，有个大老板在天上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的新人，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同。新人的生命，新人的品格，新人的生活，然后呢，下面讲到是 我们新人的侍奉。就讲到教会，新人在教会的生活，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是很特别的一群。神不只把我们呼召出来，神也让我们在一起成为教会，他要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很美的心意。我们看教会，首先基督是头，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基督是头，就是说我们行事，我们教会做的决定，我们都要符合圣经，符合神的教导，不是说 听你的或是听我的。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建立在使徒跟先知所传扬神的话上面，也是建立在基督身上。基督是房角石，神把话语，把对教会的心意告诉了使徒，告诉了先知，让他们能够把它传扬下来，我们就建立在这根基上面。那教会也是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也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神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要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助，最重要的，神要在教会里面让他得荣耀。3:21，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新人的侍奉。所以神把我们这些领受救恩成为新人的人召集在一起，成为教会，一同在主面前侍奉他，敬拜他，赞美他，学习他，并借着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彼此建造，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每个人都在主里成长，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讲到新人的侍奉，也就是新人的教会生活。然后呢，神也给新人装备，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与这个魔鬼征战的，属灵的恶魔征战的，我们需要有装备。所以保罗劝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要用真理当带子束腰，要用公义当复兴镜遮胸，用平安的鞋当作预备，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的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给了我们真理，给了我们他的话，神给了我们他的救恩，神给了我们他的道，神给了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打胜仗，就能够打胜仗。那神把这些人呼召出来成为新人，让他们有新的生命，让他们有新的品格，新人的品格，有新人的生活，也有新人的侍奉，神也给他新人的装备。那这些丰富的救恩里面，那神的心意最终是要做什么呢？最终是要什么呢？我这边就把它解释成救恩的目的。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从救人变成新人，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出来啊，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神的儿女，救人变成新人。新人，神也要我们在新人里面成长啊。你看一个小 baby， 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很软弱，是吗？啊，他需要什么都需要有人帮忙啊，喂奶、换尿布，对不对啊？还要哄他睡等等。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不太能做什么，我们新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太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成长的，需要长大成人的，需要去成长的啊，长到个什么程度，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目标，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大成人。我神同时呢，他也给我们有预备的啊，2:10这边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哈，神不要我们行善来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神要我们行善。哎，你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顺序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得救，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行善的能力，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不是说哦，我得救之后，相信之后，哎呀，好了，那我就躺在那边，我已经有天去天堂的门票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啊，照我以前怎么过怎么过，不是的。神在你身上有很完全的计划的，他希望你能够长大成人，他希望你能够长成像基督一样那样的荣美。神要我们能够行善，神要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在第二章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每个人都肩负这个责任，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恩典彰显给他们。我们也有责任 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期望的，神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能够行善事，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做见证。更重要的，在一章十二节，让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三章二十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新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荣耀神。当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当我们能够行善传福音作践的时候，同时间我们也荣耀神了。所以你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非常精心策划的，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就已经拣选的。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如今已经临到我们，已经向我们显明。那我现在要问了，救人，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主，还没有接受主做你的救主的，你知道你是救人吗？在圣经的定义里面是个救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没有盼望的，是跟神隔绝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不只是现在，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可能你会问，哎，刚刚不是说这个神的预定跟拣选吗？那我怎么知道神拣选了我啊？有没有这个问题？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体会神对你的带领，有一个敏锐的心。神会借着诗歌，神会借着他的话、信息、查经，还有环境来带领你。你需要去观察，去体会。还有，今天你已经坐在这里了，我相信神很可能已经拣选你了。你把握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把握机会来到神的面前。等一下完了之后，如果你有感动，我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救人。另外，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信主的，都是保罗所说的圣徒。你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称呼这些基督徒做圣徒，有没有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被神所蒙召，神所呼召来侍奉他的人，来成为他儿女的人，并不表示我们都完全了，好像这张桌子我们在用在教会里面做讲台，对不对？同样他也可以用在学校里面、课室里面做讲台，办公室里面 这个会议室里面做一个报告的台子也可以啊，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其他的地方使用，就不叫圣桌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称作这个圣桌，因为它已经被分别为圣，来为神所用。但是它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里面，世界上的场合里面，就不能称为圣桌了，啊？那是不是表示这个桌子是很完全、很美，没有瑕疵的呢？不见得，啊，当然我们给神的应该是最好的，啊，但是它所以称为圣桌，不是因为它非常的完美了，没有瑕疵的，不是，乃是因为它为神所用，啊。今天一样，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是被神所呼召，我们的地位上是成圣的，所以神称我们是圣徒，因为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名分，是吧？啊，这个是讲到一个地位上的成圣，但是实质上的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夫啊，就好像这个人他要去走路，他要去行他的天路了啊。我们新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在主里面不断的长进，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到一个地步长大成人，能够行善，能够传福音做见证，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目标。有些我们可能达成了，有些达到一部分了，但是都不完全。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继续的努力，能够来达到神所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丰盛的救恩啊，他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张图能够记得的话呢，我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救人啊，他有一个败坏的生命，有一个败坏的生活。救恩是三位一体啊共同的创作，圣父啊父神的拣选跟预备跟计划，圣子的执行啊，圣灵的实施啊，还有感动啊。新人又分成几方面来看，我们刚刚讲到生命，讲到品格，讲到生活，讲到侍奉，讲到装备，最终神要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荣耀他。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的救恩再一次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人的口实在很有限，主啊，我们不能够讲尽说明完全主啊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来明白，帮助我们来回应，帮助我们来努力在主的面前能够活出一个主要我们活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感动他。主啊，他今天会来到这里，我们相信有你的美意，让他能够早日接受主的救恩，从旧人变成一个新人。主啊，我们为着在座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向主祈求。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也会有软弱，会有跌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再一次站立起来，靠主再一次靠着主所给我们的这些全副的军装能力，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茁壮长大，让我们的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让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是越来越讨主的喜悦，越来越合乎主的心意。主啊，我们在主面前就向主这样的祈求。主啊，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你已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要用我们能祷告来常常来亲近你。主啊，这些你都为我们预备了，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是能够使用主你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